唐尧虞舜夏商周，自古忠奸斗不休，名利场上争权势，富贵流中几飘游。啊，念这么几句残词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您呢收看我们的《大话刘罗锅》。咱们这节目挺好啊，包罗万象，什么内容都有，有很多呀可笑可气又可怜的故事啊。这个有的朋友说了，我现在看这节目啊看得挺上瘾，哎，这是我们盼望的。但是呢，您可要记住，我们这终归是故事，好多事情是编出来的，您可别当真。您要处处拿我们这个当真，那就乱了，那就成迷信了。什么叫迷信？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信了。哈哈，要说起来呢，迷信这两个字大伙儿可能挺俗气。记得在解放初期的时候啊，咱们流行过这个一贯道啊，一贯害人道，就是一个反动的教会门，很多人呢都特别信这个，
现在叫邪教，
哎，叫邪教了，哎，这练过的人他都知道，嗯，这个过去练这个老太太们居多
啊，
哎，而且是满处去给渡人去，人家有这个行话叫渡人。什么叫渡人呢？就本身，比如说他是练这个的，他
才练这个的，
形容这个吧，哎。满处再给找去啊，劝说别人你也来入这个教吧，这叫渡人。渡还不白渡啊，渡一个呢给两块钱，您算呢，渡一渡就两块钱，这电焊得多少钱是吧，哈哈，有点接近十的铁款子。据说有这么一位老太太，哎呦，就特别信，信的是没法没法的，不光自个儿信啊，劝所有的人都入道，都去入他们这教，还劝说呢，要来呀最好你们是大伙都来，全家来，这才好，哎，你们以后全家人上天堂啊，老佛爷给一盏灯啊。打这儿起我就看出来了，迷信确实是害人，可是在过去尤其是封建社会，迷信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。那会儿的科学也不发达哈，别说老百姓了，拿这些文武大臣们来说，这算当时受过一些个教育的了，也不行，也迷信。包括皇上他也是一样的迷信，而且他迷信的更厉害。有这么一年啊，北京的边上顺天府24个县大旱，哎呦，哎呀，连着这么半年多没下雨，滴水不见，河里的水啊都快干了，田苗也旱死了，老百姓没办法，有的人呢就背井离乡逃难，跑到别处去了，剩下在家的都是老弱病残，身体不好的或者有病的，走不了的怎么办呢？只能跟家里这挨饿啊。那么说不下雨有办法吗？当时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作为皇上来讲，他考虑的就是啊，这个是不是得罪了哪路神仙啦？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地儿我做的不够周到啊？老天爷生气了？老天爷怎么那么小心眼啊？啊，哎呀，这个不下雨怎么办呢？皇上是真着急，因为什么呢？老百姓满处都跑，到时候国家乱了，他的江山坐不稳了，当不了皇上了，那可是莫大的损失啊。想来想去，只能召开这御前会议，把自己亲之近派宠爱的这些大臣们全接过来坐到一块儿，咱们大伙商这事儿。那这个张大臣你说怎么办呢？李大臣你出一主意，佟大臣你别光抱着弦子是吧，你
也
得说话啊。啊，这也没主意，这个那就抱着弦子待着吧，这怎么办呢？大伙儿都出主意啊，皇上给大伙儿规定了，给你们3天的时间，回去每人想一个办法，想来的办法之后咱们看看能不能把这雨求下来。想的是挺好，文武群臣呢可是做牙花子，嗯，您一句话不要紧，您的嘴儿我们的腿儿啊，您这说了回家想去吧，怎么想啊？谁跟老天爷有关系？怎么办呢？啊，哎，我说夫人呢？
我要改夫人了，你知道我这杆子、
啊、没错，这会儿你就应该演这夫人，因为我们剧中人的这个夫人啊正是怀孕的期间。
好，我这肚子合适，8个月了、
你看皇上让求雨有办法吗？有办法吗？没办法。
您都没辙
啊、
我有辙吗？
你也没辙
了。我也没辙，
这怎么办呢？咱们说的是一家，可是家家的大臣回去他都这么为难，唯独俩人没事儿，哈哈，一位就是
和珅和世龙。
和珅鬼点的多，回去之后一脑袋就扎进自己那宝库了。
怎么他还有宝库啊？
哎，他自己啊是富可敌国，家里趁的钱太多了，专门啊有这么一个宝藏库。打黑桥呼，满屋子都是金银财宝啊，奇珍异宝，各式各样的东西，什么都有。那一瞧这儿啊，嚯，一座金山啊，纯是拿黄金弄的一座金山。这边有一个宝石山啊，这儿金马驹子啊，1丈8，这边呢都是这个斗大的夜明珠。这儿啊还有一个翡翠啊，翡翠雕的一个小人啊，抱着弦子跟这坐着，越看越高兴。找来找去，找出这么两只玉桶来，湛青碧绿。好家伙，大伙儿知道玉这东西了不得，有这么一块，那真正的玉就了不得了，那就这值钱值海了。何况他这个两个这么大个的玉桶，嗯，样子呀就是水桶哈，拿玉雕刻的，玲珑剔透，上面还盘着这么几条龙，怎么看怎么好。搁了今天这东西，这价钱无法用货币来计算，就这么好。他怎么想的？嗯，明儿啊我把这个往上一送，皇上一瞧啊可就高兴了。我就说拿这个祈祷苍天，求老天爷呀、啊、降雨。我这个东西是玉的，谐音是雨啊，不管求得来求不来，这两样东西往上一走，送到皇上手里边，皇上就得高兴。他把这脑子全用在这儿
用这儿了。
呵，刘墉呢回了家之后也琢磨这事儿，哎，自己呀、啊、也是替老百姓着急。这会儿光求雨已经没用了，皇上应该开仓放赈，真正的帮老百姓渡过这个难关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啊，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个小纸条，2寸长1寸宽，写完了把它叠好了啊，该睡觉睡觉，该吃饭吃饭。转过天来，五谷天明，圣驾临朝，文东武西是列立两边，正当中啊这坐着皇上，往上一坐，旁边有一个捧三弦的太监啊陪着皇上。嗯，我说众家爱卿啊，朕命你们回去想一个求雨的办法，你们都想了吗？怎么能够下雨啊？话音刚落，文班中出了一位大人啊，这个臣妾万岁，微臣我想出一主意来啊，我能保证让皇宫这儿降雨。呵，皇上高兴了，这出了高人了，这是啊。哦，你有办法让皇宫这儿降雨，别处呢？嗯，别处先不行，只能先让皇宫降雨。皇上一琢磨，哎，先让这儿降雨也行啊，这儿先下点雨呢，咱们不这么干得慌。我说你有什么办法，你说我听听啊。嗯，臣妾万岁，臣呐安排500兵丁，每人呐端着一盆水，站在皇宫顶子上往下泼。万岁您看这个，呸！皇上心说，这叫什么主意，这是啊，胡说八道这是。嗯，还有人有办法吗？出了这么一个大人啊，万岁，微臣我想了，事到如今呐，这北京城啊不能再待了。嗯，怎么不能再待了？现如今呐咱们这块实在是太旱了，倒不如啊咱们迁都吧，咱们换换看看哪儿啊雨水勤，咱们往哪儿挪。听说南方最近呐涝得挺厉害，干脆咱往那儿挪挪得了。皇上一听啊，胡说八道这是啊，这还没那主意好呢。哎呀，耳奉耳禄，俱是民脂民膏，你们空是皇家俸禄，事到如今连句有用的话都说不出来，我要尔等何用啊？我要尔等何用？我要尔等何用啊？
当年没有天气预报，
没有这个吧？有天气预报也未必准呢。反正来说，皇上挺生气，
对，
这儿着着急呢。一旁边刘墉出来了，万岁，臣啊写了一个纸条。嗯，写一纸条？这纸条有用吗？万岁啊，这个纸条搁在您手里边，臣写的是下雨的日期。这个拿来，朕要一观。且慢，万岁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先别动，等什么时候下雨您打开瞧，跟您写那个 一样。皇上一听，好，您把这条给我收好了啊，下雨那天拿出来瞧，看看刘爱卿预测的准是不准。还有谁有主意啊？和珅赶紧出班跪倒，臣启万岁，臣和珅和世龙啊，有本启奏。我说何爱卿啊，事到如今这个大旱，你有办法吗？万岁，微臣啊，我呀、奉献两只浴桶。来人呢，一摆手，有人把这浴桶给搬上来了。嚯，往这品级台上一放，这两只浴桶啊，呵，湛青碧绿，晶莹剔透，雕工精美啊，怎么看怎么好看。往这一搁，闪闪的发光，隐隐的有一种绿色的光芒。皇上瞧挺高兴，和珅呐，这是干嘛用的呀？啊，说臣启万岁，此两只浴桶啊，乃是新疆和田供奉，乃是精品中的精品，上品内的上品。臣把它恭称我主万岁。这浴桶啊，暗示着下雨能把这桶装满了，请万岁用两只浴桶祭天求雨。皇上一听，祭天求雨，这法儿灵吗？万岁，您放心啊，咱这两只浴桶啊，它乃是精品中的上品，已成宝物，它通人性。您把它摆好了，老天爷一高兴，肯定是普降甘霖。其实啊，这是胡说八道。怎么呢？皇上听话，在太和殿头里边搭了个台子，摆上两只浴桶，率领文武群臣见天跟着磕头，连磕了14天，这雨也没下来。怎么呢？这下雨不下雨啊，跟摆着浴桶啊没关系。不过皇上来说，这两只浴桶还是真喜欢，呵，好看呢，整个国库里边都没这么两只桶，越看越爱看。等着吧，等着下雨吧，一连等了28天。早晨起来，云升西北，是雾涨东南，小雨是淅沥沥哗啦啦，可就下起来了。哎呦，皇上高兴啊，哼，看见了吗？还得说是何爱卿的办法管用，这两只浴桶摆在这儿，上苍见喜，普降甘霖。皇上糊涂，都摆了快一个月了啊，你不摆它它也下雨。望着外边的小雨，皇上猛然间想起来刘墉写过一纸条。哎，我说来人呐，得把那纸条拿来，朕要龙目御览，看看刘爱卿写的对是不对。有大臣过去就把这纸条捧过来，皇上打开一瞧，纸条写了几个字儿：今日下雨。皇上一瞧，呵，太灵了，他怎么知道是今天下雨呢？看来我的刘爱卿真是神人也。这皇上一阵两火的，这脑子转不过来，怎么呢？半年不下雨，什么时候下雨打开这条，他也是管用的。皇上挺高兴啊，心里痛快，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普降甘霖，万民得救啊，今天都不要走了啊，在御花园里边咱们大宴群臣。皇上要跟大伙一块吃顿饭，哎呦，整个御花园里边装饰的是富丽堂皇，花团锦簇，文武群臣们都跟这儿啊，跟皇上一块吃饭。在锦头里，皇上这桌前边摆着两个浴桶，皇上认为这俩浴桶是大功臣，那自己坐在这儿越看越爱看，呵啊，好漂亮的两只浴桶啊，造型雕刻的工艺真看着是非常受用啊。我说仲卿啊，大伙儿全举杯，万岁。来，今天普降甘霖，万民得救，实乃何爱卿与刘爱卿之功也。来，我等同饮一杯。文武群臣站起来了，好，吾皇德配天地，来吧，咱们喝一杯。大伙端起杯来全喝，你也喝我也喝。和珅瞧着大伙儿一劲儿撇着大嘴，哎，心说了，你们不行啊，要想让皇上宠爱还得说是我。哈哈哈哈，回过头来看看刘墉，心里不宣愤，怎么呢？我这两只浴桶是价值连城啊！啊，你裁纸条写上今天有雨，把皇上就懵了。可这会儿不能说呀，这会儿我跟皇上说了，你看皇上，您这事办的有点弱智哈，您缺心眼儿，他把您给玩了哈。什么时候看，什么时候下雨这条，那也不能说。皇上错了不要紧，你说他，你就是有罪。
对，
那年头没办法，
没错，
只能装傻。可是心里不痛快，
他就拿话挑衅。
我说刘大人，
哦，何大人啊，今天御宴之上，万岁称赞你我二人，哈哈，我心里挺高兴啊。不过呢，我想了又想，我觉得您这人呢，投机取巧。
哦，
我怎么投机取巧了？何大人，您说个明白吧。
嘿嘿，你看见了吗？我这两只玉筒，它是价值连城啊。你那纸条它是分文不值啊。你也获得了如此的恩宠，莫非说你这心里边这一点儿亏心的地儿都没有吗？刘墉乐了，何大人呐、啊，你是说你这两只玉筒劳苦功高？
那当然了。现如今这两只桶已经成为了万岁的宠爱之物，你瞧见了吗？摆在那儿烁烁放光，万岁喜欢，也是我何某人的荣幸啊。
哦，这么回事，这个桶我要是过去给你砸碎了一只，你又当如何啊？
你说什么？你过去给我砸碎一只？你这人，你喝酒喝多了吧啊？你这人说话是越来越没谱啊啊！这两只桶你能过去砸碎一只？我告诉你，我还就是真不信，我还是真没看透。
你没看透啊？
今天我就让你看透了他。说着话站起来，走到跟前，抄起一碗来，奔着玉桶就去了啊！啪一砸，紧跟拿脚一蹬，咵嚓，玉桶碎了，连皇上在满朝文武全傻了。哟，这刘罗锅疯了。皇上也急了，心乃之物啊！哎，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这大胆的刘墉，哈、啊，你真是岂有此理啊！你怎么能把这个玉桶打碎呢？
万岁，
臣打碎玉桶，我是为了打听社稷。你这话说的，孤王我就不明白了啊！打碎玉桶，怎么为了江山社稷呢？
万岁，人都说一统江山。哪听过说两统江山的？此乃不祥之兆，故此微臣把这个桶打碎，愿我主江山万代。
皇上一听，哎，这话说得好啊，这说得有理啊。哦，原来爱卿你打碎了这桶是这么个意思。嗯，好，孤王不怪，坐那儿接着喝酒吧。转身回来问这和珅怎么样啊？啊，我把这桶可是砸碎了。和珅的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啊！你把这桶砸碎了，好，我算你狠。我问你，那还摆着一个，你敢过去砸吗？你把它砸碎了，我佩服你。好，就这个没问题。二次来的跟前，咣咣咣，咵嚓，又碎了。皇上差点没哭了。哎，我刘墉，这你可不对，是方才打碎了一个，怎么又打碎一个？这一统江山也留不下吗？
万岁，您想啊，人都说铁桶江山，谁说这玉桶江山了？铁桶江山万年牢固啊，微臣我为的是大清社稷。
皇上一听，哎，这话说的也好。话音刚落，和珅过来了。万岁，打碎那玉能给我吗？干嘛用啊？我回去弄俩戒指面，
去你的吧。